欢迎收听 RND 九十七线上节目，我是老夏。现在时间是8月13号星期日的下午3点27分。昨天呢，我刚从宜兰回来。那前阵子有跟他提到，可能会有买车的一个想法。那如果没有提到，没关系。那我这边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反正就是很刚好了，就是我女朋友的同事，她刚好要小车换大车，所以呢，她就试出了一台马自达 CX-3。给我们，就是说问我们要不要买这台车。那这台车其实装的状况保养的还不错。那这台车是一台红色的，然后一个小休旅的一个车子。它本身呢才开2年，然后它的公里数也大概13000公里。那本身呢它也搭配一些他们有装一些什么怎么跟车追踪啊，然后一些是什么360度环绕的影像等等，就是基本上应该是我认知中新车该有的配备，它基本上都包含在内。然后，而且它的保固期还至少好像还有1年，所以说如果这段期间呢，如果它有一些事故的话，其实回保养厂、回原厂保养厂的话，基本上它修车应该是，原则上应该是不用花太多钱，然后甚至是它也可以有个免费保固的一个可能这样子。那基本上在我跟我女朋友多次的一个协调跟讨论之后，那由于是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两个，然后呢加上我们有一只狗嘛。所以其实像养狗之后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变得说要带笼子，然后带狗出门。那其实经过了这样子养狗半年多的时间，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带狗出门，哦，要么这个这么热的天气下，我们要搭捷运，然后还要提着一个很重的笼子，要么就是可能要租车哦来去处理这件事情。那租车又很考虑到很多点呢，因为租车基本上它的价格其实也不便宜。那加上呢，就是可能你租车有些业者甚至不喜欢你带狗去嘛。那甚至可能会有要求，可能一些清洁费等等。所以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其实我们也有点心动，想买这台二手车。那后来呢，其实刚开始我是持有反对方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用车的次数可能不多。那如果说这台车呢，我们如果假设我们可能预期假设开5年好了，一年如果假设只开了好至多50次，可能你平均一个礼拜出门一次。哦，那这样的话，其实它的一个使用成本来说也是不低。你等于就是5年去250次嘛，那他们开价是50万，250次，然后50万的话，那平均你一次的使用成本大概是2000块。那至于这个使用成本上，你觉得 O 不 OK？就大家自己心里衡量嘛。那自己有车的好处就是方便，那你自己本身就是你这台车的车主，所以你在开车上呢，如果说真的不小心去 A 到什么的，那就是你自己的车嘛，你自己的失误，那好像也不会说。你必须得跟保险那个可能那些车商呢去做一些负责什么的。你如果觉得一些小擦伤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那更多时候呢，其实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你今天要出门玩，可能你要去宜兰，你要去台中，你要去任何地方，只要在台湾本岛，车子能到的，基本上你应该开车就能够出发了。你也不用太多的一些还要去想说我们要怎么搭这些交通工具，可能我们还要先搭公车、搭火车，然后到那边当地再租车等等的。然后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就直接开车就可以直接出门。所以其实，在时间的省略上，其实基本上是可以有很大的一个改善啊，这样子。那由于呢，刚开始我持反方意见是觉得我们用车时间不多。那后来由于我女友跟我女朋友之后呢，觉得如果假设我们自己是觉得，如果我们只开5年的车，那基本上我们有稍微查了一下马自达它本身的保值性还蛮高的，所以基本上我们预期，如果我们5年后把它卖掉，可能自己之后有小朋友什么的。那可能这台车你还可以再转手卖个20到30万不等。那基本上呢，如果说假设以20万来说，那我们等于使用这台车的一个成本大概就是30万。好，那基本上就会比当初预期的50万来说来得更好。那那时候可能也更有积蓄啦，然后我们想换更大的车或是怎么样，我们可能就有更多余裕可以去做一个选择。那总而言之呢，基本上这件事情呢，应该会在下礼拜呢就会有更加确定哦，可能就跟我们的卖方那个学姐。就好好的去谈一下这个价格，然后把一些手续给它处理掉。那基本上这个车子应该就会变成是我们两个共同拥有的第一台车。那可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候可以开着车去买东西，或者是开着车去哪边走走。那我自己是蛮期待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毕竟自己也算是第一次拥有这台车嘛。因为以前可能就是家里出门，可能家里长辈都在车上，然后你可能就是一家4口、5口、6口，然后就开着车出门。然后你可能就是被当做是一个驾驶员的角色，开着自己家里的车去哪边玩。那因为以前我开车的经验就是我家都是休旅车嘛，那车子都很大台，所以很多时候呢， 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开起来是觉得有点压力，甚至在停车的时候都会觉得那车真的很大台很难停。那这台小休旅呢，它最大好处就是车身很小，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其实不太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因为车子很小很好停。好，所以说呢，也是蛮期待之后呢有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周五呢写了一个早走，那在我们科呢，其实早走是一个还蛮，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上班的现象，因为像以前在病房，很多时候就是叫 PM 嘛，PM，你来上班，可能下午病人都出院了，那可能不需要这么多护理人力，所以呢，可能就是把你手头上，假设你只剩2到3个病人，那你可以把手头上的病人交给其他学姐或是其他同仁，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下班回家休息。好，那在以前的话，很多时候是有点被动式的，就是今天因为病人少嘛，所以我们就讨论一下谁想下班，那就谁直接可以回家了。好，或是说可能早上，如果假设是接新病人的话，那早上病人不多，那早上可以不用来上班。那下午呢，可能就是因为新病人进来了，有人需要做一些处理哦，可能需要帮忙病人做一些术前的准备，所以你可能有些人就是 AM off，然后 PM 再回来上班。那以前更多的时候是被动，那其实呢，现在在我们麻醉科，我自己觉得很多的时候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要不要早走。那当然一个前提下就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一个正时数。我们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加班嘛。那加班的这个时数呢，都会被当做一个类似你自己有个存折，那你就会有个时数的存折。那如果说你自己觉得你今天想要早点回去休息的话，那可以在我们的那个 charting 桌那边会有一个早走的登记本，就会写下你的名字。然后呢，到时候如果有多余的人力可以放你早走，那你就可以顺利的提早下班。那这一次呢，由于我们就是礼拜六呢，我们就去宜兰玩。那去宜兰玩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我女友他们跟她的朋友，大概礼拜五的时候，他们早上就出发了。所以那时候的剧本是希望可以就是我早走，可能12点或是1点早走的时候呢，可以马上搭着车，然后到宜兰跟他们会合，那就可以不用落掉太多的一个行程这样子。那当时呢，我想说，因为由于礼拜五，其实大多时候呢，礼拜五是一个非常抢手的时段，因为大家可能想要放个2天半嘛。所以很多人就会礼拜五呢想要写早走。那天呢，我就想说，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所以呢，我在前一天就已经规划好我的一个作战策略。我就前呃当天呢，我会大概5点40分起床，因为我们6点开始可以写早走。所以我5点40分起床，饲料装一装给狗吃完之后呢，我马上就直接出门了。那时候到医院大概是5点58分，然后我就赶快冲上去我们刀房的一个地方。换好衣服走进去到那个 charting 桌，大概就是6点03分。那时候写早走刚好写到第3名。哦，那后来呢，我就把衣服换回来，写完早走把衣服换回来，就直接去买东西吃，吃个早餐。等到我回到那个吃完早餐回到房间，哦，那时候再瞄一眼那个 charting 桌，已经写到第15名了。哦，所以说还好我自己是有提早做一个这个准备，才有办法顺利呢在礼拜五当天好像是走到第4个吧。第四个前四名呢，都可以就是顺利在12点的时候早走成功，那我也很当然就很成功的早走了，那不枉费我前一天这么辛苦的规划这样的一个作战计划，那么早爬起来做这件事情。那当然早走呢，它有它的还不错好处，就是你自己想要离开，你就写早走，那你就可以顺利的，如果有多的能力，就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在我们科的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特性。那当然比较差的是，就是很多时候加班就是要一直加班。因为只要刀没有结束，我们就一直要有能力去顶到那个缺员那个位置，也是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特性。它是一个非常连续性的，中间不能够没有人去 care，就是正在上马的病人，你不更不可能说一个马姐去打两节，就是可能 cover 2间这个正在上马的病人是不太可能的。所以随时都要有一个麻醉科的护理师在一侧呢，就是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可以说是，相较于刀房说，很多时候可能刷手流动，他们流动可以一个准负责2间刀房的病人，当然这样也是不对的啦。那相较于他们，我们更算是一种比较独立性，唯一性，就是你不可能一个麻醉科护理师就是 cover 2间嘛，因为毕竟如果病人的一个生命真相随时都在变化的，如果今天他突然一个 show 一个 VT，那么是要启动一个急救流程。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工作是有点像这种不可取代的一个性质。那因为有这样的性质呢，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其实不会像很多病房一样，可能我今天七三就是50个人从头上到底。哦，其实我们中间还是要穿插一些可能 负责接吃饭，负责接人上厕所的一个班别，因为毕竟我们都得待在房间嘛，所以就会有一些12、8、16甚至是一些小夜的班别出现，那来去 cover 就是白班中间可能需要人力去稍微休息去吃饭，那当他们接完吃饭接完尿尿的时候，那就会有多的人力呢可能可以接下班，接他们白班的人下班然后早走这样子。那分享一下这一周呢遇到刀房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那有一最近就是很多 PGY 就来医院上班嘛，因为可能八月刚好是一个交替的月份，刚好就是新进的一些 R1 或是 PGY 就来医院呢当这个刀房的一些菜鸟。那当然也是看到一些熟识的人，熟悉的一些面孔，那包含以前在大学遇到的学弟们，他们就进来当可能各科的一个住院医师。那见到有一些人其实非常开心，因为毕竟可能有段时间也没见面，好，他来我们医院呢继续来学习工作，那大家就互相帮忙，互相扶持。那看到他们的时候多少都会去打招呼嘛，因为毕竟是自己认识的人，然后大家去聊聊可能哎还好吗，最近这工作会不会很辛苦啊，哦，那可能就是可以在刀房上有认识的人总是比较好，可以互相帮忙，可能观察可能帮忙一些事情，比方说如果他在上刀的时候，那如果说他有一些流程不懂，可能我们有看过几次啊，所以我们可能会稍微指导一下，可能接下来刀你可能要注意些什么。那当然他们也可以帮忙我们去注意一些可能我们想知道一些 information， 比方说病人他管子要摆在哪边，或者说你这台刀的手术时间，或是这台刀呢你预期的一个 bolus， 那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一些资讯。那当中如果我们也需要外科帮忙注意的一些点，比方说病人的血压真的很高，或者说病人有一些什么样的 underline， 那可能就会透过他们来帮忙去提醒一下学长姐或者是说老师，来让这个手术中更加的仔细更加的小心这样子。那这周发生一件我觉得非常奇特的事情，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天呢我就是上班嘛，那天七三不加，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直接上完班下班准备要换衣服的时候呢，我就一如往常的把鞋子踢进去我的鞋柜。通常这时候呢我有分上下层鞋柜，我上层鞋柜就是放我那个来医院的时候穿的鞋子，下层就是摆我这手术室的那个鞋子这样子。所以我把下层鞋柜给那个我穿的那个刷手鞋踢进去之后，正准备要从上层鞋柜去用脚去勾那个我的鞋子的时候呢，就发现到怎么是空的。后来想说，哎，是不是太里面了？就进去看，哎，不对啊，不见了耶。后来想说，会不会是在下层鞋柜一看也不在？后来就觉得越来越莫名其妙了。我想说，会不会是在这个柜子的底下？我还特别就是趴下去那个柜子底下看，哎，也都没有。后来看一下周遭柜子，是不是我早上来就是脑袋还没有醒？把鞋子乱丢，就把整个男生更衣室所有地面全部扫过一遍，所有人的柜子也都看过一遍，在那边找了大概15到20分钟，始终找不到我的鞋子。就是我想说完了，会不会是被人家干走了？因为那时候刚好要准备下大雨，所以我在想会不会很多人就是可能他穿布鞋来，他怕他鞋子湿掉，所以看到一双鞋子把他干走。当时真的有这个想法，然后呢就在想说该怎么办。那时候甚至已经想好等一下可能回家吃完饭还要去买一双拖鞋这样子。后来反正就是遇到那个刀房的学长，然后就跟学长讲说，欸，学长我鞋子被干走。他说怎么可能你鞋子会被干走，你什么鞋子？我说我拖鞋。他说啊，拖鞋会被干走，通常被干走都是刷手鞋啊，或是一般的可能好看一点的拖鞋或者布鞋之类的，这种比较容易被人家穿走，因为毕竟可能有一些新进的学弟们嘛，他们可能就是也没有准备鞋子，还想说以为那个鞋子可能还是院方提供的，所以呢他可能就把那个人的鞋子给穿走。当时就抱持了这个想法，后来学长就帮忙我嘛，就到护理站去算是帮忙找一下我的鞋子。好，那后来跟护理站的副护理长讲了，副护理长就帮我调查一下，诶，你的鞋子是有最后一眼什么时候看到啊？我就刚才讲说我就除了早上换衣服的时候我看到，我中间也不会特别弯下去看我鞋子还在不在。反正后来呢就是我就跟副护讲说，欸，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的柜子下面通常不会有人用，那就是一个如果有访客来的时候他才会用的柜子。那那个时候呢状况是这样，我就看一下我的柜子底下呢，反正就是上下两个柜子嘛，上面是我的，下面是空的。那下面的柜子突然今天有人用，后来我看一下我们共用的鞋柜里面有一双皮鞋，那我不是穿皮鞋来，我穿拖鞋来，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人穿皮鞋来，他把他皮鞋放进去，那他穿什么？大概率也只能穿我的拖鞋了吧。所以后来呢我就请副会长说，欸，你可以帮我调查一下那个下面柜子那个人租借的人是谁。后来他帮我呢就是看了一下，欸，这个灯号的医师，他就打进去那个他的手机里面。 话一接听呢，就是那个可能是流动护理师帮他接电话，说：“哎，刀房你好。”然后护理就很客气问他说：“哎，请问一下，这个医师是不是使用这个柜子呢？”哦，是你有什么状况吗？他说，哎，因为我们有同仁的鞋子不见了，想请问一下你的鞋子现在穿什么呢？后来呢，大家流动姐姐就帮他看一下鞋子，就大喊，你怎么穿这双鞋子？哦，因为基本上呢，在我们的刀房里面呢，是不太可能穿这种没有包头的鞋子。大家想嘛，如果今天器械掉下去，刀掉下去扎到你的脚怎么办？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是不会穿着这种可以露脚趾头的鞋子出门。哦，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才发现到，原来我鞋子被真的被人家穿进去了。那可能他以为那个是院方帮他准备好的拖鞋吧。那我后来查一下，这个误穿我鞋子的医师，他也不是个新进的 PGY，是一个主治医师，很莫名其妙，他就穿了我的拖鞋进去。为什么穿着我拖鞋进去上刀啊？莫名其妙，很恶心呢。那如果说他有香港脚怎么办？那后来反正顺利的花了半个小时，终于把我鞋子找到。那一拿出来就赶快拿酒精把整个鞋子稍微擦拭一下哦，那就赶快回家。那很衰的呢，刚好天气又很不好，所以我在路上呢又淋到了雨，所以呢那天整个心情就是糟透了，只能这样说。这周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上到一台，就是我们科最近要跟牙科儿童牙科合作，专门发展小朋友的 IVGA。哦，那小朋友 IVGA 是针对什么？是针对我们所谓的舒眠麻醉做这个牙齿照护的部分，它可能是那个全口的一个牙齿照护，有可能是拔牙。那针对这些可能5到10岁可能害怕看牙的小朋友，我们就针对用这种 IVG 的方式，让他稍微休息一下、睡一下，然后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手术。那我自己呢，上完我算是第一个体验到这样一个舒眠麻醉，因为大部分小朋友做牙科手术，大部分都是插管，毕竟小朋友属于一个困难插管的一个族群，并且也是一个困难气道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在上麻上其实会更加小心。那今天第一次尝试这个不插管帮小朋友做这个牙科的照护手术，我觉得是非常的害怕跟紧张，或者这样讲，怎么说呢？因为毕竟小朋友呢，就是而且刚好遇到那个小朋友，他比较大只一点，他145公分，52公斤，这小弟弟真的是有一点壮硕哦。所以说基本上呢，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困难气道的一个标准范例，又加上是小朋友10岁的小朋友。那个时候我们的用药就是用一些多明捆，然后阿尔芬塔尼奥是 bolus 给，搭配着2% propofol 就是泡的 TCI，另外就是 Precedex 哦，两种药物去做搭配使用。那这种药物呢，哦，基本上就尽量避免它呼吸抑制嘛，哦，那所以说我们用药也是用的稍微浅浅的。那其实上这种药上这种麻，我觉得跟外面比呢，CP 值实在太低了。怎么说？因为我们医院一个小时只收大概7500块。听说外面如果他们小朋友要做这种术面拔牙，那个起跳都是2、3万块的。那相对的风险，我们收到钱这么少，人家风险收到钱这么多，我觉得心里就不是太有滋味。那总而言之呢，这台刀呢就是用我们的 nasal cannula 作为一个 airway 的 protect，然后另外 supply，然后另外就是如果说他今天状况不好的，我们或许可以使用 Optiflow 来做使用这样子。那后面呢，就是当中就是我们用 Precedex 跟 Propofol 做 induction，小朋友睡着之后呢，他们要准备开始之前消毒或者是干嘛的，可能就 bolus 给一点 Alphenanil，在手术快要结束的时候给了大概半支的 Keto 来作为一个术后的止痛。那我自己是觉得效果是不错啊，小朋友当中是没有哭没有闹，但是对外科来说，只要今天小朋友他们可能稍微刺激大一点，小朋友有一些喉头的反射，可能就会造成他呛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他毕竟没有插管。如果他呛咳，可能会导致他有一些 aspiration pneumonia 等等都有可能。所以说这个不能麻太深，麻太深他不呼吸，我们又难搞；麻太浅呢，他又喉头反射，到时候又会吸入性的肺炎或怎么样，病人可能容易醒。所以呢，我只能说很两难。我希望就是可以之后可能收费可能高一点吧，那可能让我们的麻醉科可以多赚一点点钱，因为毕竟我觉得风险太高了啦。这个真的是看起来也是非常可怕。那今天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就这样，拜拜。